分之一人第二次听到，而不是第一次听到平安嘛，对不对？于是刚才平安的时候，有三分之一人还没到，所以迟到，所以我要问第二次说平安。我们盼望以后第一次讲平安的时候，大家都听到啊，第一次我们就准时啊，一起来敬拜荣耀神。我们相信这样的敬拜，表达我们跟主的关系，也很实际的表达我们的信仰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看法怎么样，假如在外面的社会一提到教会，一提到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是正面的含义多还是负面的多？弟兄姐妹觉得正面多，那感谢主啊，你要有这个信心啊。的确是这样，为什么他们说每次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说哎，你们基督徒也怎么也这样，还表示说有一个很好的标准，更高的标准是这样子的。在圣新约圣经里面，对我们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有几种称呼，最多的一种是叫弟兄，当然也是包括姐妹，所以呢出现200次左右。那第二种呢叫信徒，我们跟人家介绍、哦、我是信徒，好像很奇�怪对不对啊？这个出现了80次。第三种圣徒，那不敢当对不对啊？60次。最少称呼的反而是今天我们最多称呼的，就是我们是基督徒，在整个新约圣经只出现3次，只出现3次。那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基督徒这个名称呢、啊、在主后44年左右第一次被人家用，是在安提阿外邦的教会。哦，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说哎，这一群人很奇怪，老聚在一起，生活言行信仰跟我们都不同，所以呢有嘲讽有嘲笑的意味，你看那一群人叫基督徒。但今天基督徒成为我们荣耀的记号，我们也很感谢人刚才像弟兄姐妹的反应一样，很高兴我是基督徒，因为这里面也显示出了一个身份上的不同，身份上的一个不同。当时也是一样，一开始有嘲讽，最后呢他们发现这一群人果然不一样，这基督徒呢活在这个世上，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好像有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，更美的做人方式，所以他们渐渐转成尊敬，渐渐转成尊敬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彼得在当时弟兄姐妹快要受苦的时候，很多的逼迫，很多的谣言，很多的毁谤，我们怎么活出来呢？怎么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一群人是不一样呢？彼得认为可以的，把他们这些错误的观点改正过来，调整过来，可以的。拿到4个博士学位的史怀哲，他把一生献给非洲，也埋在非洲。当他在1913年第一次踏入非洲巴伦土地的时候，那些土著黑人一看到这个人怎么长得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呢用鼓声，伴随着鼓声宣告有一个白人巫医来了，因为他是要做医疗，我来帮助你们医病的。他们的鼓声里面充满了不屑，充满了奇怪来看这个白人。但是呢1965年史怀哲死在非洲的时候，同样的这一批土著还是用一样的鼓声，他们在宣告我们的爸爸死了，改变了土著对一个白人对一个基督徒的看法。今天我们活在世上，上帝也有一个心意，不管今天外邦人，当然这个时代好多了，我们活在他们的当中，他们怎么看我们，给我们的定位是什么。我们如果是基督徒，人家说哦，那个人也信基督哦，那个人也去教会啊，那就完了。假如说啊，你看那个是基督徒，那个是基督徒，他所呈现出来的是值得我们尊重敬佩的，感谢神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，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亲爱的弟兄啊， 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。只有两节，我这次呢，我们不希望说读得很快，讲得很长。每一次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在社会、在政府、在家庭应有的态度。这两节刚好就两个大纲。第一个大纲啊，禁戒肉体的私欲是内在的，是消极的，有些东西不要做的。那十二，等一下，等那十二节，十二节。第二节呢，第二个大纲你就发现比较积极的是外在的品性端正，叫那些人毁谤的人看见，表示行出来的是可以看得见的，是可以衡量量化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两个大纲里面看，我们如果内在里面有哪一些是不应该做的，不应该想，不应该存在的，然后表达出来的是哪一些是合神心意的，假如我们两点做好，后面的结论就出现，那一些原本不了解，那一些毁谤我们的人，最后也蒙神的眷顾，归荣耀给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两节对我们很深的提醒，我们如何处在一个外邦不幸的世代里、社会里，我们怎么样活出美好的见证。这时候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这两节的经文要成为我们的激励，要成为我们的见解，要成为我们的学习的一个功课。因此求主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引导，也赐能力让我们行出来啊这样的意象。保守我们，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十一节刚才我们提到了，亲爱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如果要在外邦社会活出来，第一个要禁戒我们内在败坏的一些不好的罪性。那彼得用禁戒肉体的私欲来讲，第二个小点消掉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禁戒肉体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，在生理上来看是正常的，因为是上帝赋予我们肉身的身体嘛，吃啊、喝啊等等活动都要靠身体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在新约圣经，每一次提到肉体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负面的，它里面常常加上肉体的私欲啊等等放在一起讲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新约圣经讲到肉体的时候，它讲的是一个人离开上帝以后那种堕落败坏的人性，所以那个是不讨神喜悦的。上帝说那个东西要禁戒，那个东西要远离，那个东西要避免。那么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错觉，为什么？假如我们看这一句话，禁戒肉体的私欲，我们很可能马上想到的是不好的道德、性方面的关系啊，这个我们要禁戒。那很可能很容易，这个我们很比较不难，很多说哦我们不做。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了解彼得跟保罗在新约圣经讲肉体私欲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在其中也是犯了很多的这个罪行。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一起念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忌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的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注意看这一段啊，肉体私欲，如果我们只是想到不道德是属于淫乱方面的话，你发现前面有几个是的，奸淫、污秽、邪荡，可能是保罗列了十五项，基本上你发现只有三项左右 好像是跟情欲方面有关系。他讲的私欲的时候，原来啊，那个指的宽广度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。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没有犯这个奸淫的事，我们就这一条诫命不是对我讲，事实上后面可能我们都在做的。我们增进吗？我们记恨吗？我们有结党吗？我们有纷争吗？我们有没有嫉妒？你发现可能我们都在其中，被圈在其中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说哦，在行在外邦人社会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见证活出来的时候，想想看，他们看我们的时候，他用什么看标准看？哦，原来啊，活水福音教会也是一样勾心斗角，里面呢、啊、批评论断。所以我们说，在教会最傻的是什么？你看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最傻的一个就是告诉别人。床头吵，床尾和。很多时候两个人吵不吵了啊，别人也还以为我们还在吵，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家庭。教会也一样，很多时候呢，教会有什么问题、什么事啊，跑去跟外面外邦人讲。啊，我们教会的执事怎么样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？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说：“哦，原来你们信耶稣的，跟我们没信耶稣的，跟我们信佛教的没什么两样嘛。”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，不只是在情欲上的东西，很多在内在我们不讨神喜悦的。彼得说，保罗都提醒我们，境界别干，别说，别想，让我们在里面被主洗干净洁净，这个才是保罗啊彼得真正的一个含义要提醒我们。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啊在教会里面，这些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嘛，里面从恶毒开始一直到毁谤嘛，彼得是重复讲这些东西。所以求主带领，当我们走信仰道路的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很美的标准的原则，跟一个神的心意，这是我们的记号。基督徒活在哪里，人家看着说啊、哦，你看这一群人可以聚在一起，但是呢彼此相爱，虽然是蒙恩的罪人，但是呢他们不断修正，不断的修正，不断的改变，越来越好，这才是我们的态度。所以呢，这第一个要在外邦社会当中要有见证，先了解不是只有那个情欲的问题，很多是我们很多性格的问题，我们品格的问题，很多态度的问题。第二个，境界肉体私欲的理由是什么？刚才一开始讲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所以呢，境界肉体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异乡的，我们在世界上是短暂停留的，我们不是长期要住在世上的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感谢神。假如是有这个原则、这样想法的话，那我们想，既然我们有添加做到家乡，有添加的原则作为法规法则，我们应该是效法学习添加的法则，而不是学习经世的。大家都有旅游的经验，有时候呢，为了看一个名胜古迹啊，这是什么千年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会去看，但是那个地方很可能是什么比较落后的地方。哦，你去的时候啊很不习惯，但目的不是要住那，你就是短暂的停留，想看那些东西。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呢这些生活的习惯啦、卫生条件啦、交通啦，还有很多法治的问题都乱七八糟。我们绝不会说我们去了我们就跟他们融入在一起，入乡随俗，不会。那种社会我们就会想离开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到印度恒河啊，大家告诉你恒河是圣水，你洗一洗就蒙福，你敢不敢去？你也跳下去。但你就发现啊，你在外面得到常识知识以后，你说哦，恒河上游，哇，很多人倒垃圾，很多人丢死尸，不是人了、啊，是那些猪啊狗啊死掉了。然后你在下游漱口、洗脸、洗澡，你不会的。但是相反的，假如你到了北欧已开发国家高度文明的地方，你会羡慕那个，是不是？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嘛，当我们走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很高的标准？有的。你看我们为什么去年查马太福音天国的宪章吗？ 很多是高于人的道德标准，非常美的。那我们已经拥有这个，我们现在在世上去旅游一样，当客人，我们不要学这个世上他们不好的一些习惯，不好的风俗。像最近几年，将来更可怕，坦白讲。所以有很多人预测，将来这一个曾经以基督立国的美国，我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很可能就要面对，因为从欧洲来的白人，已经所谓基督徒的背景的，基本上不太生了，生一个不生。但是很多回教徒、穆斯林的移民到美国拼命生，他可以拿社会的福利。将来中国人也越来越多，印度人越来越多，将来的投票决定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就全部被改变了。所以这个价值观呢，是随着人，随着不同的时间，会一直不断的改变的。那基督徒活在世上，我们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，那是不改变的，应该活在这里。人入世，但是生命、信仰、属灵是超世，是脱世的。像现在，你看这个同性恋的问题、试婚的问题、换妻的问题、婚前同居的问题，将来你看，以三十年前丢脸，不好意思，将来三十年、五十年以后，你发现这会变成我们的主流，不做好很奇怪。这个价值标准是这样建的，一直降低的。我们是当客人，我们的目的，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应该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不应该随从他们的方法来生活，不要同流合污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？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居民，天上的侨民，我们有一个目的地，是要回到天家。人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，所以我们这一生里面，我们在不断的更新调整，将来盼望见主的面。假如我们随从这一生世界的潮流，它就污染，它就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，有一天我们见主羞愧，因为不够圣洁。所以呢，体贴肉体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。既然是客旅，我们要知道返家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可以了解，读过历史知道，罗马建国，你看它也很长，维持了很多年。刚刚开始要建，把这个混乱建成一个制度是奥古斯都。当时的三个寡头政治里面，奥古斯都、安东尼跟庞贝后来退出，剩下两个。罗马西边是奥古斯都占据，埃及以东是安东尼占，各据一方，势均力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历史里面，我们就是安东尼败了。打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埃及已经分给他的时候，他迷恋上埃及的皇后，所以呢，他就跟这个克利奥佩特常常一起，而且呢，爱他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把他拥有一些土地直接赐给埃及人，这个引起罗马人很大的恼怒。那当然，最后他也输了。输给奥古斯都，自杀而亡。一个人他的终极目标应该是，我既然已经都出来了，我要抢夺土地，我要争取做王，应该是他的目标啊。什么东西让他失去呢？一个女人，一个体贴肉体的情欲当中，他没有办法实现他的一个梦想。一样，欲望是对的，每个人都有正当的欲望。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都有，在自然界中生命与活动是靠着欲望而延续的。一个人会饿，那是欲望，正常的吃是健康。如果要繁衍下一代，我们有性的欲望，配偶也是健康。但是如果偏差过度，这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拦阻，生命的拦阻。我们在前几次讲到曾经提过这个人，惠尼·休斯顿，这位美国世界著名的流行歌手，小时候就跟着妈妈在浸信会教会长大，也在教会的诗班服侍。他的歌声被誉为天籁，美得不得了，好得不得了， 得了很多的奖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晚年事实上也没多老，他最后的几年我们觉得人活得很痛苦。他最后一次接受 OPRA 的访问的时候，他很感慨地讲这句话：我离不开毒品，我不快乐，我可以感觉我正在失去我自己，我好像发现我自己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，但我最大敌人是因为我放不掉一些东西，我体贴。所以他被酒精给控制，他被毒品所控制，所以整个人当然走不好人生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要必须要注意的，什么东西会拦住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这些不只是拦住我们个人受损，而且让基督丢脸，因为别人会看到我们，哦，我们跟世人一样，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。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还。你看保罗讲这个的时候，体贴肉体，体贴自己的情欲，它是死，是危险。假如我们体贴肉体，是表明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所定规的法律律法，所以我们行出来的时候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让神不喜欢，不喜欢。记得刚才第一个那个小刚提的，体贴肉体的私欲，包括很多的。假如我们当中嫉妒纷争，假如我们在我们当中很多是肉体情感情欲一直不是合神心意的，想想看，我们会走向一个危险的一个境界地步里面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能够排除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东西，让我们活在世人的眼中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看出我们的不同。第二个，十二节，十二节里面提醒我们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。所以第二个呢，是外在的，要具有端正的一个品性活出来。刚才讲看得见的 Christian 这个字啊，前面是 Christ 基督，后面 I-A-N， 那原来拉丁文是小的意思，换句话说，我叫基督徒，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。人家看到我们啊，是基督，我看到我们啊，是跟随主的，应该也要有这个生命。所以呢，彼得就劝勉我们，我们应该有端正的行为来在世人当中做见证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理由啊，第一个会改变敌对者的看法。你们为什么叫基督徒？初代的教会刚刚冒出来的时候，大家一直很好奇，然后呢听有更多的不只是好奇，是不屑，这一群人很有问题。基督徒，初代教会的当基督徒，你发现很辛苦的，他有来自罗马政府的误解逼迫，他有来自犹太传统宗教的偏见污蔑，他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好奇跟排斥，你知道。所以当时你要说我信耶稣，你出去讲说我是基督徒，所有人眼光第一个是很不屑的看我们，看基督徒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当然有几个原因，因为有很多的误解在里面，不实的指控，以讹传讹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这些基督徒果然真的很怪。第一个，我只列了四个。第一个，教理怪异残忍。为什么？他们听到的是什么？因为他听到了门徒们在重复耶稣的话，守圣餐，在聚会，听到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里面。假如你不信，你的家人听到我们在讲这个话，他们会怎么想？原来信耶稣要吃人的肉 喝人的血，吓都吓死了，这什么教义啊，残忍啊，那每次吃一定要砍人杀人嘛，谁？所以说他们早期有人讲说很可能是杀小孩啊，你看偷偷的晚上聚会，你看初代教会不是有爱宴吗？啊，哎呦吓死了。所以跟这些人进去以后有一点危险，因为呢要吃人肉喝人血，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一群人聚会神秘，这群人聚会怪异，很残忍。事实上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表面自明，不是，他为我们死，身体来象征，他的流血来象征，一个人如果接受他，相信他的舍身流血有救赎的能力，人可以得救了。一定要跟这个主有关系的，吃肉喝血那是一个象征，不是真正要吃的。但是呢传话，外面外邦的社会都这样传，想想看，所以当时当基督徒很辛苦啊，你要去解释吗？我没有吃人肉，我没有喝人血吗？第二个，破坏家庭伦理。这一群人很奇怪，不喜欢自己的家人一起聚会，全部都要叫弟兄姐妹，不管祖父来了也叫弟兄，祖母叫姐妹，没大没小啊，把整个人啊社会的伦理都破坏了。更麻烦的，他听到什么？耶稣说凡跟从我的要恨你的父母，恨你的兄弟姐妹，否则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如果他不了解这犹太人讲话的一个模式，希腊人一听哇吓死了，原来我跟随耶稣要回过头来恨我的父母，我要恨我的兄弟姐妹。不是，这个希伯来文里面他的意思，犹太人的讲法里面，他是用一种夸张跟相对的比较比法，用这个方法来衬托。比如说两个你都要爱，你更爱哪一个？你爱耶稣，爱上帝，优先来爱，否则的话叫我们恨父母就跟圣经冲突了。十诫的第五诫，人与人之间的人伦，第一诫就讲什么？当孝敬父母。保罗也讲当孝敬父母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绝对有态度，不是来恨。所以你看误解圣经，乱解圣经，传这个谣言。所以很多人讲你不要信，千万不要让子女信，一旦信了他就不爱我，他就不孝敬，你看这也是误导。第三，扰乱社会秩序。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呢，你就发现好像心中恨我们恨到一个地步。因为呢你发现圣经很多教导不要效法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不要跟从他们，对不对？不要与外邦人这个的习惯一样。而且呢常常听到，你看最后我们后面会提到，上帝再来的时候不再用洪水灭我们，而是用什么？用火。你看吧，基督徒不怀好心，他就是上帝降火把我们全烧死。所以呢他就是这么无孔不入。然后呢教会称弟兄，当时有6000万奴隶在整个国度里面，所以呢奴隶进来，在当时的奴隶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，是主人的附属品。但是主人带着奴隶一进来，他说你们是弟兄。哇，他是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他就鼓动那奴隶起来革命啊，反社会的秩序，他的不公平不安等等等等，要出来捣蛋，扰乱社会秩序。第四，背叛罗马政府。在主后60年代左右，尼禄是第一个，当时呢还没发生的时候彼得写这个，但是主后40几年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皇帝推动帝王崇拜，所以呢他们觉得说哎，这有一个好处，帝王崇拜啊，称凯撒为主。但基督徒说不，世上只有一个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犹太基督徒在一起呢，就是老是跟政府对敌，就是不服的。所以我们下一讲要讲到跟政府的关系。所以你发现这么多的指控怎么办？你要去跟谁说？你要去跟谁解释呢？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彼得说用端正的行为活出原来的神要我们活的一个样貌，让他们了解认识，最后改变，这是彼得想讲的。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去抗争啊，去抗辩，而是活出来，把神的道活出来。 他们见到基督徒的好行为，哦，那个误解就被解开，那个毁谤啊就被改正，用端正的行为。所以雅各书啊第三章讲端正这个字，雅各书第三章讲说善行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不只是说做好事而已，那个字更深的含义是，当我去善行的时候，它有一股吸引力，让人家喜悦，让人家羡慕，啊，这个人做出来讨人喜欢，高贵迷人，这个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这个重点。假如我们今天能够行出来，人家羡慕，很迷人，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态度，那就是端正的行为，把他们的观念改变。所以呢，当我们遭受批评的时候，不同流合污以外，我们应该洁身自爱，行出高贵的情操，让我们的生命信仰散发正能量，让人看到听到稀奇羡慕，最后改变，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喜欢打棒球的，你就不会陌生。美国的第一个黑人选手，也有叫杰基，翻译成杰基，因为后面应该 Jackie 啊 ，I-E 加一个，但也有地方翻译成就叫杰克 Robinson。他是美国第一个打职棒大联盟的第一个黑人，是在上个世纪的1940年代。想想看的美国，那个时候种族歧视非常厉害的年代，只有白人可以玩的。但是呢，道奇队的总经理欣赏看上这 Robinson 的球技，哇，发现他自己是了不起的人才，所以呢就吸收他，提拔他担任道奇队的一垒手。第一个黑人，连他自己同一队的道奇队的选手就瞧不起，吃饭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不屑。下礼拜什么下个月比赛，跟红雀 St. Louis 红雀队比赛，你知道那时候红雀如果这个人上场，我们全队不打，罢赛。好几队都是这样，都表明就给那个联盟的主席啊压力，因为我们不跟黑人打球。但后来还是不行，因为有很多的签字啊等等，他们不敢，最后还是打。美国的三 K 党知道吗？美国是白人至上的那种种族偏见的那种，专门杀黑人啊，那种很可怕的组织。他们也放话，我要暗杀你，你别打。你看看一个就单纯运动选手，他面对的是这么多的误会，就是因为皮肤。所以呢，后来虽然打了，哇，你看一上场嘘声、嘲笑声、讽刺声，甚至有人打了以后冲上一垒的时候，哇，不是踩垒，是踢他，啊，踹他。杰克一个很美的见证，这么多的批评被骂不还口，被打不还手，他用一个非常正直的骨气，每一次出赛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选手。他用很高尚的品格、高超的技术，几场下来以后，众人对他的嘘声、反对声就渐渐的少了。最后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运动人才，他在美国的运动史上可以说占有一席之位。你知道，在2004年的时候，就是10年前呢，美国大联盟开会，每一年的4月15号定为 Jackie Robinson 日，就是他那一天。为什么4月15号？那一天第一天出场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变成一个大家要纪念的日子。他没有去辩解什么，他就用自己高贵的品性改变人，改变白人对他的看法。所以他的做那个墓志铭，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：人生在世，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影响别人。每一个人活着都会影响别人，问题是好的影响，坏的影响。 所以我们曾经提过，我们当中一旦有人离开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？说啊，好可惜哦，你在我们当中立了很好的榜样，我们很舍不得。还是你走的时候说啊，哈利路亚啊，终于走了，烦都烦死了。外邦人怎么看我们？今天提到我们说哦，那个是活水福音教会的某某某某某，你觉得他们什么反应？我们的一生影响别人。罗宾森用高贵的情操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。柏拉图曾经遭受指控啊，批评他，他讲这句话，我用我的生活为证，意思说我做的行得正啊，我让这些众人批评我的呢，让人家就不相信他们的毁谤谣言，这应该也是我们的态度，行政。所以今天慕道友有时候可能来看看我们教会，他不是真来敬拜。假如在走廊走来走去，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就交头接耳，就开始听到谁谁谁不好，那个人不好，批评、论断，你觉得呢？他会羡慕我们的信仰，进而信主吗？我想不可能，不会。所以消极有些我们不做。主希望我们积极的更做出来，让人家看见，让人家看见，不是为了让人家看见而做，而是本身的生命的素质去表现出来。这是彼得想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用生活来做证据，来做证明。还有一个理由，为什么要有端正的品性呢？最后一句话讲什么呢？他说呢，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监察的日子，提到日子，当然常常是讲最后了。如果在旧约，80%-90%都指负面的，也说那个日子来的是审判的，这是最后神要定夺的。但是彼得呢，他把这个名词改了一下，监察的日子，他是神来赏赐的，来祝福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发现你的小圣经小字写眷顾，他不是讲审判。所以上帝来的，我们有好的行为，当神来眷顾的日子啊，大家归荣耀给神。什么意思呢？假如我们行为行得好，我们有一个很高尚的行为，我们不只是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改变，甚至更进一步，他们羡慕我们的信仰，进而改变信仰，跟我们一起信主，最后大家一起归荣耀给神。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请手机关了哈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想法观念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不只是消极不做哪一些东西，当我们积极表现的时候，它会带出一个很正面的效果。不但哦，你们基督徒这样，它最后是羡慕吸引，刚才讲就后来一起跟我们追求主。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没有常碰到问，有人问神在哪里，证明给我看，显示给我看，我看了我就信。当然神是个灵，不可能让有限的人看得见，而且神是无所不在的。我这个小人物，我说神他要想看你过来啊，看完了好走，那上帝变成我指使了。而且世界上21亿多信主的人都叫上帝给他别人看，也不太可能。但是呢，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，他们看见上帝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刚才讲 Christian 小基督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可以让人家借着我们这个小基督看见基督啊，这个意思。有一次，这个一群人哈，推销员在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开会，结果那天呢开会太长了，结果呢很多人要赶飞机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一结束的时候，这一群推销员从那个办公室冲下去，要赶快冲到搭车上搭飞机啊，到机场。结果呢，因为太多人太急，结果从大家一出来的时候，就撞翻了一个苹果摊的小摊位，把那个长凳绊倒，所以呢，苹果就在桌上呱呱呱滚了一地。是一个小女孩在那边看着卖的。但很多人赶没时间了，再来就可能又要多待一个晚上，明天才可以回去啊。 所以大家都不管了，说啊，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啊，就突然觉得，哎，好像不过意不去，就停下来，就看见那小孩就在地上啊，去捡啊，找那个苹果啊，他就哎呀，于心不忍，所以他就留下来，就回过头，啊，帮这小孩就把那个苹果啊，就放在那个篮子里，结果在放的当中，他发现，这小女孩是盲人啊，看不见的。所以他两手在摸的是在找苹果在哪的，哎呀，他更心痛，所以呢就全部把苹果收好以后，就从皮夹里就拿出来给他100欧元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有一些苹果已经撞烂了，可能会影响你的收入，我不知道这100元够不够。”那小女孩当然谢谢先生啊，我想够啊，看着他流着泪的眼啊，一直点头谢谢。当把桌子重新摆好，他要走了，要赶到机场，可能也来不及了，可能要到旅馆等等。他走没几步的时候，小女孩在后面叫他：“先生。”他停下来，他说：“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小女孩这样问：“你是不是耶稣？你是不是耶稣？”啊，这句话呢，就一直触动他。那天晚上在旅馆还睡不着，第二天搭飞机的路上也一直想：“我是不是耶稣？”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。虽然大家都很忙都很急，但是那个一转头可能晚一天的时间，活出我们那个高贵端正的品性，人可以从我们看见耶稣，有很多方面。所以很多人，为什么你发现来我们教会很多回中国以后信主，你谈信仰谈教义我们也解释不清楚，坦白讲人毕竟很有限。但是有一点我们绝对可以抬起头来挺胸的很骄傲的讲，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有爱，因为教会有爱。所以很多人接触的时候，这一群怎么可能无亲无故却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他们看见我们的行为认识神，看见我们的行为归向神，可以的。所以我们行出端正的行为的时候，你发现不只是说合乎主的心意，它里面有改造的功能，是让人改变观念，而且人会因着这个羡慕跟我们有蒙眷顾的机会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菲律宾有一个战俘营，也很多宣教师被关。那其中啊，有一个宣教师叫柯林珍啊，他跟他太太跟一个小孩被关在这个集中营，这个战俘营里头，啊，有不同的日本军官在那边管理。其中一个最坏的就是这个小西，柯林西。我不晓得罗叔叔我的发音准确吗？啊，这个非常坏，虐待啊，什么最会做就是他。所以呢，所有战俘营人呢，最讨厌的也是他，最怕的也是他。他有一次啊，还故意一个礼拜没东西让人吃，故意给鼓，没有打好的鼓让他们吃，也没有机器，还用石头去敲。哇，有些人来不及敲，就干脆煮啊，伤了胃等等。所以他恨这个小西啊，很多人都恨得牙痒痒。1945年2月，日本战败，后来有战后的这个军事审判，结果这个恶名昭彰的小西被判死刑，太坏了，杀了太多人。结果没想到他上刑的时候，被处决前呢，他既然讲了这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已经归信基督。”很多人吓一跳。你怎么信耶稣？什么时候信耶稣？很多人就问他：“你真的吗？是信耶稣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信耶稣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一段关着、统治着、管理战俘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群人不一样。当然，很多宣教士、基督徒关在里头，他不像那些人啊，因为不满啊，在那边反抗啊、捣蛋啊等等，有一群人就默默的、乖乖的。”守规矩，在战俘营里面我们看见有一群人的生命不同，后来我知道这群人叫基督徒，所以他们的生命对我触动很大。我虽然结束生命，但是我愿意寻求这美好的信仰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你想象不到， 不管彼得讲这个话，那个情境一样的，环境也是很糟糕的。但是我们活出端正的行为，那些逼迫我们的，那些指控我们的，那些毁谤我们的，因见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，他们也蒙眷顾。这应该是我们对外邦社会应有的态度、行为的准则。所以感谢神，一个正直端正的品性就是一篇道，就可以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量，它绝对可以影响四周曾经跟你接触的人。阿们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看结论，这两今天的很简单的，一个就是消极内在的金钱。我们常常讲金钱不是我们插了很多金很会服侍，不是活不出来有什么用呢？一面查经一面骂人有什么用呢？我们一面查经一回去跟先生跟配偶就打架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这些我们要境界不做。刚才列的十五项里面的结党纷争等等，我们不做，这是内在的，可能人看不见，但里面的嫉妒人看不见，里面的苦毒人看不见，但这些会破坏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操练。今天我们在当中有没有人是你不能接纳的？有没有人是你仇恨的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付。第二个，我们操练外在的金钱，消极的不做这些，我们积极的应该活出来，让人家看见我们的行为，羡慕效法，到最后蒙恩。我们读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这个最后这一句话，一起念，请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这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人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做无瑕疵的儿女，应该是基督徒的目标，一个追求的榜样，使我们显在世界世代当中明光照耀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应鼓舞。彼得写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是受着苦的，很多的侮辱毁谤指控的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继续靠圣灵引导怎么活，在这世代当中为他做见证。我们站立起来唱这首诗。
你在世上虽有苦难，人生道路多有坎坷，但我们的主已胜过世界，他应许永与我们同在。哦，圣灵引导你的心，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，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主生命。第一节再次，你在世上虽有苦难，人生道路有坎坷，但我们的主已胜过世界，他应许永与我们同在。哦，圣灵引导你的心，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，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。
第二节姐妹来唱，
你要跑那当跑，
我们跑当跑的路，说当守的道，
你要打那美好的仗，你有见证人温柔如云彩，靠住你可以刚强壮胆。
一起来，
哦，让神灵引导你的心，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，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。
第一节我们再次弟兄来唱，
你 你在世上虽有苦难，人生道路多有坎坷，但我们的主已胜过世界，他应许永与我们同在。
来一起唱。
让神圣灵引导你的心，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，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
主圣灵。副歌，哦，让圣灵引导你的心，
哦，让圣灵引导你的心，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，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主圣名。
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圣灵的引导。主，让我们真正的走在你的心意当中，让主的爱成为我们生活侍奉的动力。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主的名，在这个世代叫人看出我们的好行为，归荣耀给你。主，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老我、血气、肉体不好的、败坏的，常常会缠累我们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对付，有心去对付，让我们一性格，让我们的品格一天比一天更像主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求主栽培造就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像明光照耀。我们求主祝福带领每一个听到愿意行道的人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新的一年我们也用信心仰望，我们也从主得来的奉献当得的在你的台前，求主悦纳使用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保守弟兄姐妹未来一周的生活、侍奉、工作。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